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4页最后那一行下边3个字开始。经文我先念一遍，上品下生者一信因果，不谤大乘，但发无上道心，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这个还是第14观，第14观里边就讲这个上品往生的啊这些原因，以及往生之后的那些利益。那么在这一关里边呢，上品有上生，有中生，有下生。前面呢，把这个上品上生、上品中生我们都看过了，都讲过了。那么今天就开始讲这个上品下生啊。这个第一句啊，上品下生的，就把这个往生的这个品位先说出来。那么再接着呢，就讲啊，一信因果，不谤大乘。那么前面从这个上品上生开始讲，上品上生呢，它是要这个凡是要愿生彼国的话，要发三种心，就是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那么这是必须要的这个条件。再有呢，有三种众生啊，有慈心不杀、具足戒行啊、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啊、修行的六念、回向发愿，这是上品上生的必具的这个条件。到了这个上品中生的时候呢，那么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那么不必受持啊，那么必须要怎么呢？善解意趣，与地狱心不惊动。所以在这个上品中生里面呢，特别的就是一个要善解意趣啊，对于那个地狱机要完全能够了解。这地狱机前次讲过了，那个很深奥的。今天呢，你看这个啊，把前面两点就对照之后啊，今天看一信因果，不谤大乘。那么这个上品下生的这个学的人呢，他对于因果一信这个一字啊，就是中间含义就很多了。前面呢都是讲深信因果，对于这个道理决定的要深信。那这个是叫一信因果什么呢？不一定， 有的呢也可以说深信因果，有的时候呢信的程度啊比较浅，有时候信的时候啊有间断的，信的时候有时候是泄退了，退的时候又信了，就这里要讲加个一字啊，他也信因果，从这个一字里面可以体验信因果啊，就比不上前面那个肯定的语气，深信因果，这个我们要了解的。那么一信因果，它下面呢不傍大乘，这里边也没有说要读诵啊，受持读诵方等经典，那么讲没有的，没有，但是必须啊不毁谤大乘法，对于佛讲这个大乘法要是毁谤那就不行了，所以他这个不谤大乘就这一条啊特别重要。那么这个这两句呢就跟前面比较的话它比较比不上前面，可是它这下边呢但发无上道心，这个就是在上品下生的学者呢发这个菩提心的人呢他要发无上道心，这个换句话说这一品啊无上道心它是特别的。那么就是前面那个上品中生的人，上品中生的是啊善觉意趣，对于第一句的时候心不惊动啊，那是他是特别的注重点，就在这一条。那么这个上品下生呢他特别注重的就是发无上道心，这个在跟前面比较，他这个就是他的作文呢特别注重在这一条方面。我们看这个这一条就讲这个信因果啊，信因果为什么这个比不上前面深信因果呢？因为深信因果啊，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普通讲呢，我们修佛要信因果啦啊，为什么信因果重要呢？就拿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苦乐的事情来讲啊，苦现在是受的苦果了，苦果必然有原来的有因呢，没有因哪有果呢？那么再说现在造的这个行为造的事情，将来也必然结果，这个必得要相信。所以真正深信世间这个苦乐的因果啊，那么祖师就讲了，真正深信世间苦乐因果啊，我们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不敢随便，就生怕那个背了因果，这样的话他绝对不肯也绝对不敢造的那些罪恶的事业出来。那现在也一般呢，社会上那些人他所以敢造这些这个杀盗啊这些罪业了， 人家现在说啊，这个有什么原因呢、啊？那个什么原因呢、啊？我们按照佛法来讲，一句话就是不信因果，不信因果，他就不明了因果。因果这个学问呢、啊，那就是包括世间比世间任何学问呢、啊、都要高明。你要真正把这个因果，什么因什么果，中间还有缘，都能够明了的话，那什么，那你就自自然然你就通了，通达了。一个人的生前是什么，现在什么，将来又是如何，他必然了解，了解的清清楚楚的话，在当前自己的行为还敢随便吗？还敢随便是骂人也好，跟人家争名夺利也好，绝对不敢的啊！这是就对世间苦乐因果来讲啊，世间的这个苦啊，苦乐的因果、啊、最苦的就是生死的大苦。这个生死大苦，不学佛的人谁都不了解，他就把世间的书啊，科学的、哲学的，一切的学佛，都过了，读遍了，但是呢，他对这个他不懂佛法的话，对生死苦他不了解，所以这个了解生死苦，就是要了解三世因果啊！啊，一个人你不管怎么样，他在这一生的地位怎么高，他这个各方面的都好，可是，一转眼这个生命一结束了。到哪里去啊？茫然啊，无知啊，他不懂佛法了。一懂佛法，就觉得这个太严重了，这个生死这个问题太大了。知道生死问题太大，那么就在这个当前自己这个念头啊，我们这个念头啊，平常跟人家来往办任何事情，我们眼见这个各种的颜色，耳听各种的音声啊，跟外面的这个环境接触了，普通人一接触啊，遇见好的就贪恋啊，就是想执着贪求，觉得不好的呢，就要把它厌恶，就排除。那么懂得这个生死苦的人呢、啊，那不得了了。就在这个你不管看见任何啊财色名食睡这些东西啊，这都是引起人家贪心的。看见怎么样好的这些东西啊，心里自己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有生死苦这个大苦这个因果摆在心里边，当下就把那个这个念头一转，就转过来。这一转的话，怎么样也不敢看见再好的这个再多的财，再多的这个这个权力名位等等，他也不敢贪求了。一贪求，知道这是堕落的，不但不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啊，凡是这些东西，你要贪求的话，必定要跟人家争夺。跟人家一争夺的时候， 那好了，必须把人家打下去，自己才能上得来，才能有。你这种这个什么，这就是造业啊！那你现在比如说，这个泰国现在发生这个这种暴乱，这个暴乱这是什么原因呢？还就是那几个那个在位的人呢、啊，他彼此争权夺利啊，然后他是利用这些个啊，利用那些一般那个民众啊，来造成这个局面呢、啊。结果哪一不死人的道理，死了多少人呢？这就是造了。为了扩充自己的权利，为了争取自己权利，彼此那么几个人来这个煽动那么多的群众跟他一起造业，这种业造下来，你想一看，就像这种情形不止泰国啊，哪一个国家，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啊，自古以来是都是这种情形的。要了解生死苦的话，还敢呢、啊？你就是争到你这，就是争到你这个好的这个大位置给你争取到了，哎，就算让你干一辈子，干一辈子死了以后怎么样呢？非堕落不可，用这种手段，哎。害死了多少人，再一转世的时候他不到三途里到哪里去啊？所以学佛的人要懂得这个生死苦的时候，他还敢造业吗？绝不敢造业的。所以这是要深信生死苦的话，这个是特别重要。这个信的因果，除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因果，苦乐的因果啊，那么还要呢了解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了解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一个果啊，到极乐世界那个果就不得了了。那个小阿弥陀经里面讲，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所以叫做极乐嘛。你怎么样能够得到那种极乐呢？那当然要有一个因，要修这个因，哎，把这个净土的这个因果明了的话，来想想看，我们怎么样也不会退转呢、啊。无论如何，在我们这一生，一定要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个要能够成就啊，这个敬业要能成就啊。所以这个信因果包含这两大类，一个是相信我们这个世间的生死苦乐的这种因果，一个就要相信呢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极乐的这个因果。这个不谤大乘，不谤大乘就是佛讲这些大乘经典。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观经，当然就是大乘啊，净土三经都是大乘经典。所以不谤大乘经典呢，这个当中为什么毁谤呢？毁谤就是因为这个经有这个怀疑的地方，有不能够相信的地方，所以他在毁谤呢。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到，现代人呢往往就是说他站在学术的立场啊，有批评，这部经可靠吗？那部经这个讲这个道理是对不对呀、啊？ 他在拉一种批判的这种这种作风啊，来批评这个间谍，就是他们拿世家的学术啊，世家学术是常常是批判的啊，这个学术好，那个学术不好，值得怀疑的。但是啊，对于佛法，对于佛的，尤其是大乘经典呢，千万不可以这样。这是我们修啊，想了生死、想成佛的话，不能够学一般世间的那些学术人、学术的学者。世间就是他连生死都不了解嘛，他哪里知道呢？所以不忘大乘就是要不要啊随便的怀疑大乘。我们研究经，当然这个经文很深奥，意思很，里边包含的意思很多，我们不能一下就看懂了。看不懂没关系，看不懂我们自己慢慢的研究啊。这个而且佛法这个意思啊，也并不是纯粹你研究一就研究的明了啊，研究不明了，这个关呢通不过的时候啊，那怎么呢？那要自己下功夫，用功夫，用功夫有了相当的定力了，有了相当的这个在这上面修持的功夫了，再来研究这个义理啊，那这个关卡就是这一关就通过了。如果说是不知道自己修持下功夫用功的话啊，完全不讲用功，只是讲这个研究这个理，研究道理啊，那就跟一般学者那样研究不透。很深的道理的话不会研究出来的。所以古时候你比如说那个明朝那个寒山大师啊，他在著那个这个一部这个古人著的一部一个论文，著不下去了，觉得这个道理有疑问了，疑问他可不是毁谤啊，他就是这个问题一直在住不下去，然后他入定，定功，在定中的时候把这境界转过来了。古人讲的那个道理的时候，他在定中一体验的时候，这个道理完全明了。那就是说我们做修，我们尤其是研究佛经啊，当然要看要研究，研究到了最深奥的时候，自己转不过来，自己要下功夫，用修持的功夫，然后在这才能够把这意思能够明了。千万不能像现在那个学术界的人士啊，这不懂不懂，我们这恐怕这个不对吧，就把这个经文改一改，那就造了大罪业了。这个下面说，但发无上道心呢，无上道心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发这个佛的心，成佛的心。这个无上道心呢，那么讲这个菩提心来讲，我们行菩萨道啊，行菩萨道怎么行法的？那各位要是把这个大乘经典看多了，怎么样行菩萨法，那就了解。要这个，不然前面为什么要这个要受持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呢？你必须要懂得那些经典呢，自己明了 又还要把这些道理告诉啊一般的人呢、啊。所以菩萨行为，菩萨求菩萨法，求菩萨们呢上求下化。对上来讲，向佛求这个成佛的这个大法，上求佛道，成佛之道。对下对一般人讲，下化众生，教化一般众生。上求佛道的时候啊，自己不懂得这个理，求不到啊佛的道多么深呢、啊，多么广泛呢、啊？那么度化众生，众生世间众生有多品类，这个那太多了。学各种的思想学术的人都有，不学不念书的人，他的心理各有各的心理，那就也是太多了。你要度化他们，你不懂他们那些心理，不懂他们那些所知道的东西，你怎么教化他们呢？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和上求下化好不容易啊。那么这里发无上道心，就要发这种要成佛求佛道，要度化众生，发这个心。发这个心的话，问题在这里啊，祖师就讲得清楚啊。那假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功夫不够，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学问呢、啊、不够，我怎么办呢？那没关系啊，祖师就讲啊，这叫发心呢、啊。所谓发心是什么呢？这是特别法门，不是普通法门。普通法门呢，你发这个心之后，你就要照这么做。上求就是要你要深入经藏，就要研究佛经。你下化众生呢，你必得要把这个佛法告诉一般众生。你不这样做，你就不能够合乎菩萨道。不合乎菩萨道了，就了生死也好，成佛也好，那就困难了。但是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那就特别什么呢？你发这个心呢，现在办不到啊，甚至这个经文、这个经、这个字我都不认识，没关系啊。那我只一心要求，我愿意啊，求先成就往生。往生之后，一往生到极乐世界，我的一切那个智慧啦，什么这个都具备了，成就了。那个时候啊，马上回来，不要永久在极乐世界，在那环境虽是好，不要在那里啊，永久在那里享受。现在虽然还没有去，在我们心里就想，我到那边就是成就自己的这个道业呀、啊。自己成就具备种种的智慧能力，马上就回来，回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呀、啊，来度化众生。发了这个愿，这也是发无上道心。这个无上道心发的时候，想想看，那我们就好了，任何人都可以办得到，任何人都可以呀、啊，这个是大乘菩萨。所以这是特别法门呢，祖师特别说发无上道心呢，这样的法。我们现在没往生之前有能力，当然我们要上求下化。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啊，还是可以的。下面讲，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那么就是把以上的这个功德，就是说，信因果不谤大乘，特别呢是要发无上道心。 这个都是有功德的，就拿这个功德啊回向，回向就是发愿呢，求着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么这一段呢，这个从一线因果到这里啊，是说明上品下生的一个啊一个条件，一个原因。回向，那就是要会用功了。什么叫回向呢？哦，并不是说是我们只是在做早晚功课的时候做完了回向，那当然也要回向。就不是在做功课的时候，平常啊，我们是做任何事情，有任何一个善事情，都要回向，都认为这是个功德，要把这个功德啊，能够这个要求成就，将来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去，就随时我们都做这个回向啊。而且我们这个心理，比如说发无上道心，发无上道心，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就随时处处存心都这么做啊。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时时就是说这个发尘缘再来的这个心呢，每做一个功德，我一方面要求这个完成的极乐世界，同时也愿意成愿再来，成愿再来，这就是回向愿求极乐世界这个愿呢，时时刻刻在那里回向，时时刻刻在那里愿求。下面一段。啊，这个文，这个经文的结构啊，主旨也跟前面一样，也就说明呢，往生的时候遇见啊，这个那些佛菩萨啊，种种的这个殊胜的缘，前面是讲因呢，这边讲缘。那么这个经文呢，我们先念一遍。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即观世音大势至，与诸菩萨持金莲华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五百化佛亦是受手赞言：法子，如今清净发无上道心，我来迎与汝。这一段行者就是指前面呢那个信因果发无上道心的这样修行的人。那么这个命欲终时，说的寿命呢快要终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阿弥陀佛啊，就是首先讲那个西方三圣了。阿弥陀佛还带着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两尊大菩萨都是在佛的两边的。还有呢，与诸菩萨，还有很多其他的菩萨，持金莲华了。只是手拿着那个金色的莲花啊，这个金色的莲花与前面各位自己比较就可以了啊。那么前面呢是这个紫金台啊，还有这个七宝莲花啊，这个与这个不同的。那么它这是金莲华化作五百佛，那么又另外化成了五百尊的这个佛来迎此人，来迎接这个行者。 五百花佛呢一时收手啊，这个五百尊花佛同时一时同时都伸出手来，那么这个伸出手来干嘛呢？就是来迎接此人的。那么这里讲是化佛有这个五百个化佛，那么前面这个上品中圣的时候啊，有1000尊化佛，上品上圣的叫无数的化佛，那这个数目就不同了。那么经这个莲花呢，前面上品上是这个金刚台，中这个上品中身的时候紫金台，这是金莲花，那么这是要辨别清楚的。那为什么有这个不同的品位不同，就指的这个缘不同呢？还由于前面的因不同啊，因是一层一层的，这个有不同，属于这个后面遇到这个缘也就是不同了。那么这些这里是下生的啊，上品下生的。那么这个五百化佛一时收手的时候啊，连同这个阿弥陀佛啊、观世音大士之等赞也呢，这个时候就赞叹了，称赞了。承赞就说了，法子啊，法子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凡是行大乘法，那么这个菩萨都是成为法子。如今清净就说你呀、指的这个行者呀、要命于终时的时候啊。你呀、现在清净了，什么清净呢？清净要注意啊，现在不修佛的人，世间那些人呢，当乞丐也好，当大总统也好，这个全球的大学者，得了好几个诺贝尔奖金的这个学者也好，平常啊，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一到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快要死的时候啊，地位愈高，学问愈多的人，那个乞丐就这还无所谓，当乞丐反正就是很苦嘛，死了就死了嘛，心里没什么痛苦。那么那些当大总统的人呢，古时候当大皇帝的人，现在那些大学问的这个人，平常就是比高高在上啊，谁也比不了他。但是到最后要死了，那心里恐怖比什么都要痛苦，比谁都要痛苦。他绝不清净，心里怎么样不清净？心里痛苦，心里这个彷徨无主的，不知何去何从啊！这个心里，你说他是清净吗？这个都是由于无始以来造的种种的这个业了，善业恶业一时都在这个。心里在这个时候乱往外发啊，乱心呢、这是乱得不得了啊，他绝不清净。可是这个行者，他平常那样这个修啊，那样修行啊，到这个时候寿命终了，寿命终了的时候啊，那真是好了，就好像娑婆世界到娑婆世界来，等于在这个圆形啊，怎么都到这个地方来那个游览呢、观光啊， 现在要回去了，要回到极乐世界了。等于我们这个到哪个地方观光啊，要准备回家了，那个心里你想想看，心里非常愉快的。以这种心，把世间的一切的事情，苦的也好，乐的也好，一切是统统放下，这就是一心不乱的在那里啊，准备着叫往生极乐世界。种种的烦恼，这个一切的化为无有没有，这个是叫做清净啊。不然的话，那怎么谈得上是清净啊？所以这个时候，佛以及那些大菩萨、那些化佛，同时伸出手来赞叹他，如今清净，你是清净、清清净净的。那么为什么清净呢？清净在当时来讲是这个好的现象啊，往生的是个瑞相啊。那么这个瑞相从哪来的？就是因为你发了无上道心呢、啊、你平常就发了那个无上道心，你那个无上道心就包括深信这个极乐世界啊，深信这个净土法门，深信世间那些生死大苦，因此要了生死，要求到这个升到极乐世界啊。同时你也不是小乘，是大乘，自己这么发愿，这么相信，这么修，也要劝人家这样相信，这样发愿，这样修持，这就是发无上道心。你平常发了这样无样无上道心呢，以至于到现在你寿命终了，所以你这个心是清净的。因为这个关系啊，我来应汝啊，这就是说你心里清净的，我来应汝，你才看得见呢、啊。心里不清净的话，这些佛这些菩萨就是来他也看不见，障碍了。被谁障碍呢？就是被他自己心里那个乱心在那里障碍了。所以这一层我们要特别注重，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平常啊，时时刻刻在自己想啊，念念都要自己在想啊，这个念头起来，是不是将来在往生的时候是不是引起我的乱心，引起我的烦恼？凡以足以将来在寿命终了，往生受有障碍，是我们心不清净的时候，现在赶快，把这个念头打消。这就是念佛了，持名念佛，那一句名号，那包含的意思太多了，必须要把这些意思统统都了解，然后提起一句阿弥陀佛。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总持法门呢，总持什么东西啊？就把所有的佛法这个道理都包含在内，念一句佛，心里就是我心法是不得了的，口里这个念了一句佛，心法就把所有的意思都包含在当中了。这一句佛号念下来，这个力量大的不可思议。那么平常这样念，这样练习，到了寿命终了，心里清净的，只有佛号在那里啊，一心不乱的在那个持，所以才能够感应了佛以及多少菩萨的应接。 那么这个因缘都讲过这两段，下面就讲往生了。往生就是啊，有因有缘就得到往生的这么一个结果。下面这一段我也先把经文念一遍。见此事时，即自见身坐金莲华，坐以华壳，随世尊后，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见此事时啊，这个事，此事就是指的啊，前面讲的那个阿弥陀佛啊，观世音大势至，诸菩萨，还有这个化佛啊，赞也等等，这个往生的人呢，他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时候看得清清楚楚啊，就马上就啊，即刻就是自见身，自己见到自己身体啊，坐到这个金莲华上面去，就坐上去了。坐到金莲华之后呢，华合，这金莲华就合起来，把他这个身体啊，把它包啊，把它包起来了，包合起来了。那么随世尊后啊，这个世尊指的就是阿弥陀佛，跟随阿弥陀佛的后面，即得往生七宝池中啊。即得这个即字，你看这两个句子，一个是即自见身坐莲啊金莲华，这个呢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这个即字就表示立刻啊，几乎就在一念之间呢、啊。平常我们要是要问啊，这个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土之外的那么遥远，想想看，这个是个经文里面讲的多么清楚，即可在我们这个将来寿命终了的时候，看见这些西方三圣这些佛化佛来之后，即可自己很这个轻松自在地走，坐到这个莲花上，莲花一合起来，就一念之间就到了，就到这个，就升到七宝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之中啊！你想想看，这个多么快啊！佛法无论是哪一种，都是要明了心法。所谓心法什么呢？必得明了我们这个每一个众生的心呐、啊，那个真性呢、啊，就是那个真如本性啊，无穷无尽的这个心是无处不在的，大到没有边际的，必得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心只要清净了，在寿命终了的时候，其他这个烦恼不起，乱心不没有，这个清净心一发的时候，感应到佛菩萨来应接的时候啊，我们往生真的就是自己心呢、啊，自己本性就是开展了，发现出来了。本性一发现出来的时候啊，所以你看就是即得往生啊，往生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虽然那么远，你心里自己本性只要一开一发现出来的时候，再远就是跟着眼前一样的，不明了心法，怎么样也不懂这个道理。那么这里这个 花和上天上生花不合的，前面这个经文、各位看过了，这个下面就讲，这是讲这个花回来以后生到七宝池中啊。下面呢就是往生之后的、所得到的那些利益，得到那些好处啊。这个经文呢，还是念一遍：一日一夜莲花乃开啊，七日之中乃得见佛，虽见佛身与众相好，心不明了，于三七日后乃了了见，闻众音声，皆言妙法，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于诸佛前闻甚深法，经三小节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这就是往生之后所得的那些利益。生到七宝这莲池中，这莲花里边呢，往生的时候莲花合起来了，合起来什么时候开呢？经过一天一夜这么长的时间，这跟前面不同的什么呢？前面可以对照看，前面是经俗则开啊，经俗就是一夜的时间呢，比这个短少一半的时间。那么在上品上生呢，莲花不合，那就是更快了。所以不讲什么时候开，它本来就是开的嘛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一日一夜莲花开了，莲花开了之后啊，七日之中来得见佛。那么原来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的了，接引他的话，那都是应化的这个佛来接的了。在这个七日之中，他能够见到在极乐世界真正见到那个佛了，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的那这个正报庄严，你在前面那个正式观这个阿弥陀佛那个，那就不得了啊！你看看啊，身上多么高大啊，干部成经四大海了，不得了啊！拿着多少的都好的那个相好啊。那么七日之中能够见到佛，虽然见佛身呢，见到佛阿弥陀佛的那个那种这个身啊，可是呢与众相好，普通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何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前面讲的众那个相好多得不得了啊，数都数不清。那么这个七日之中随时见到佛身呢、整个身相是见到啊，可是哪些众相众好，众是很多很多的，那么多的相那么好啊，心不明了，看的这个不能够完全看得分明。为什么呢？刚刚到那里刚刚一见呢，这个心里还没有完全开放出来，心还不甚明了。于三七日后啊，三个七日，二十一天，这样的时候乃了了见，了了是了了是看得最彻底了，彻底清楚了，就了了分明了。 经过三气日后呢，对于佛那些动向动好完全看得清楚。这个时候呢，闻动音声各这个那个佛菩萨以至于这个这个花光色种种的啊，就像这个《阿弥陀经》里都讲，且这部经前面也讲过啊。那么这个正报、依报都有音声出来，就是闻到重音声。这个重音声是什么呢？皆言妙法，都是演说那个甚深的微妙的这个佛法，就是言妙法。这个一听这些妙法之后，就自在了，同生都自在了。自在什么呢？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他能够到十方世界那些诸佛的世界去游览游历。那么游历并不是说我们普通凡夫我到哪去观光，到哪去玩吧，他不是啊，是供养诸佛，到十方世界去，每一个世界都有佛，去供养诸佛。供养诸佛于诸佛前闻甚深法，就在每一尊佛前面你供养了佛，佛不是白白的受你供养啊。我们释迦一个正人君子，你供养他，你送他一个什么礼物，他还知道礼尚往来啊，他还要回报你一点东西啊。佛怎么样呢？你供养他，你不管你是用什么都供养，最轻微的也好，最重要什么也好，只要你去有那个心啊，诚心的、很恭敬的去供养他，那么在佛的前面呢，他就啊让你闻到很深的这个佛法，所以在诸佛前呢都能够学到那个妙法。经三小节得白法名门，度欢喜地，经过这个三个小节，前面那个上品中生的时候经过一个小节可以得无生人，这个呢近三个小节，三个小节时间都长，各位可以自己啊自己看，不懂这个时间可以查佛教字典，那个计算清清楚楚的，这个不必详细讲。那么经过三个小节啊，可以得到白法名门呢。白法名门我们现在一般所学的就是那个从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摘出来的一百个法啊，换句话说这一百个法在瑜伽师地论里那是有几百个法，六百多个法啊，那瑜伽师地的那个法就代表万法了，就是佛法，就是你每一个法你把它扩充扩充往开了，开开了就是法包含的无穷无尽的，合呢合起来是啊，愈简单愈合愈简单。那么又是万法来把它归并起来，合起来合成一百个法。那么这一百个法，换句话说，它是非常简要的，简要是简要，它里边内容是包罗万象啊。包罗的那个法太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啊，我们普通修白法名门呢、只是把那个名词懂懂，知道知道是什么意思而已啊， 其实啊，白法里边任何一个法，你只要哪一个法你体验往里边深入，真的领悟了，你就不得了了。一百个法，一百个法，任何一个法你领悟了，你就不得了了。我们现在没有领悟啊，所以讲是讲，看是看，没有领悟，知道怎么回事情而已，这个名字而已。到这个时候，你看他前面在极乐世界又听了这个众音声也的妙法，又在这个十方世界诸佛前面闻到甚深的法，还要经过三小劫，这才得了白法名门。什么叫名门呢？得了白法名门呢，这个门呢，法门明白了，通达了，你有任何一法都能通达到成佛这个路上去，都能一成佛，这是白法名门啊，名字不得了啊，佛是三明六通啊。我们普通人谁，你说我明了，明白了，明白什么东西啊？哪里明白啊？真正明白的话，我们当下就是一起放下，当下就看破了。我们没有明白，明白之后，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这个禅家讲的，大地成圆，虚空粉碎呀、整个这个虚空就是在观念里边就没有不存在啊，整个这个大地就是也就是不存在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因为你要炒地皮啊，还有这个买一块地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一个整个地球就是都可以粉碎掉了，观念里都不存在了，你还这么一点那个小土地，那算什么东西啊？那就是没有看得破啊。真正明了看破的话，立刻就能放得下。所以他这时候得白法名门，得了白法名门怎么呢？度欢喜地，烦恼障就破除，破了烦恼，他能够登上地了，欢喜地，欢喜地出地。下面这个结束，是名上品下生者。是名上辈生想，名第十四观。那么把这个上面下生讲完的话呢，有一句就这个叫名称，叫做上品下生的人，下生者。那么这个讲完的话，再交代一句，把整个这个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最后再一个结语，是名上辈生想。因为三辈九品嘛，这是上辈，上辈生想啊，包括这个上中下这三品，这个名字第十四观。换句话说，在第十四观里边讲这个上品、上身、中身、下身，这叫做上辈生想。